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在千万人的当中拯救了我们。主，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不止在你面前有说不尽的感恩，我们也巴不得能够把我们所尝过的主恩的甜美来告诉其他的人。主，我们也愿意体贴你自己的心意，就是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你让教会在地上就是有一个责任，把你的心意来向世人显明。尽管我们很难把你的爱诉说的完整，但是主一点点的传道已经可以把我们折服，已经可以让我们一生充满了满足。主，愿意当你的福音在这里被传扬的时候，圣灵就在人的心中说话和做事。愿你拯救更多的人回到你自己的爱的当中来。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会先看一节的圣经啊，两节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再读一遍。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众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今天的圣经节不很多，就在这一节，所以再读一遍。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人是昨天晚上有来参加福音聚会，而且还走到台上来的？请你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楼上有没有？楼上没有。我们非常感谢主，就是如果你昨天晚上有来的，你知道来到台上的大概有靠近40人左右。圣灵愿意把主耶稣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万人的心来归向他。那今天我在这里继续的也是要传讲耶稣的福音。我想刚才读的那一节的经文里边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而且在神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就是降世 为人的基督耶稣，他做了什么呢？他舍去自己的生命来做万人的赎价。这一句话我觉得已经把一个福音完美的信息都包含了进来。所以我刚才选了那首诗歌，很感谢主，超过容貌想象的，大家唱得非常好。因为我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也有一个同样的感触，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信主或者还没信主的过程中的一个的情绪跟思想。首先他那里说到，当你抬起眼睛看看星星，看看周围被创造的万有的时候，你无可指责的，无可辩论的知道有一位神，他是那创造者。当你回顾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耶稣来到人世当中。正如前不久我们在早晨的祷告会里边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原来发现我们用的公元原来就是耶稣的几年。你信跟不信，你都在用公元，你都在用他的几年，因为历史家把他的出生当成了历史断代的大事件。你也听见很多人跟你说到他们信主前后的经验，怎样改变了人自己的历史，怎样改变了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从历史中我们看见有耶和华为他们神的，有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那个国家那个人民肯定是蒙福的。但是很多很多的人眼看这些，听到这些，会说跟我什么关系，他是神，他坐在高高的天上，跟我什么关系，他改变了很多人又跟我什么关系。你这个思想很正确，但是它有缺陷。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不是只要拯救某些人这么简单，在神的话里边他是清清楚楚的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可以得救。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愿意接受，有些人就不愿意接受？我盼望如果你今天是心里还没有诚恳地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你可以仔细地将你的心思诚实地敞开在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你如果是要万人得救的，我盼望我也是其中一个，不要漏掉我。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根据自节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思想如何是 信耶稣。在我接触的不少的人当中，包括在教会中，很多人有个错觉，第一，他们以前是生活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哈，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体系的里边。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很多人来到海外以后，有人跟他传福音，有人藉着万物的奇妙，藉着人自己信主前后的改变，祷告蒙垂听种种的事情，来跟他传讲的时候，他会被感动，他会承认说，我相信有一位神，在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他在掌管着人类，也掌管着历史，在他那里也有善恶的报应。所以很多人很稀奇的觉得信耶稣就是从无神论转变成为了有神论。那我盼望你能够清楚的听见，有神论并不等于已经信了耶稣。所有世间的宗教都有神的，佛教也是信有神的，伊斯兰教也信有神的，中国民间许多宗教也是信有神的。所以你纯粹的只说有神，并不意味着你已经信了耶稣。甚至在近代有一种叫做泛神论，他们认为万物当中都有神啊，所以万物都是神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没有根的信仰。第二种，我说信耶稣不是什么，信耶稣也不是你到教会去听听道，有人甚至给你圣经，你拿去读，然后你就非常佩服耶稣的品格，非常喜欢他的教导，你会同意耶稣是万世的师表，我非常钦佩他。你以为我如果这样认为，我就成为了信耶稣的基督徒吗？还不是。因为世上有信仰的人，正如常常听见人说，一切的信仰不过都是引人行善，都是引人向好。那我用耶稣自己的话，他可以回答你。耶稣他说，我来是来寻找失散的羊，我来是来寻找和拯救罪人，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 才用得着医生。你不要错误的以为我同意了耶稣的教训、道德榜样，我要来学习他的榜样，我也同意教会所说的许多益人有益的道理，那你还没有信耶稣。信耶稣一个起头在矣，如果你真的来到耶稣面前，第一个你会看见的就是我是个罪人，没有罪的人不需要救主。信耶稣的人是那一般看见自己没有办法改造好自己，没有再有其他的出路，非得来投靠耶稣，替你死，替你流血的这样的救恩。还有一种，信耶稣不是什么。今天有一种风气，我盼望稍微平衡的提醒一下，信耶稣不是一次过的行为，不是说你到一个卖汽水的机器掉下两块钱出来一罐汽水这样的过程，有一个起头，但是信耶稣是持续性的一生之久的信和跟随。所以我盼望你能够清楚的知道，信耶稣不是像去菜场买东西，我看了高兴把它买回家了。信耶稣是把你自己交给了耶稣，因为他为我死，让我能活。他为我死，让我不再为自己活。所以信耶稣更重要的，正如耶稣自己说的，你们要重生，是主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因着你信把它接到你的心里来，让主在你的里边成为了你人生新的生命新造的人。然后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你才会心思更新而变化，你才会看见新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会怎样的来帮助你，来克服，来面对，来胜过你周围一切的环境和艰难。第四个，信耶稣也不是叫你以后去做好事，去热心社会的公益，去为人民有贡献。不是说那些事情不要做，但是那些事情不是目的，那些是附属品。 一个人有了主所给的生命，他其实是由里边发起的整个的改变，是世界观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是你自己人生方向上的改变。所以信耶稣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让耶稣的生命在你里边天天的跟他发生关系，听从他的，亲密的，就好像最亲密的朋友一样的住在你的里边。我想这些必须跟信主或者初信主的人稍微提清楚的，免得我们整天在外边摸索努力，到头来遇到一点的不顺心的事，一点的难处，你就跌倒了。这里说到，在神与人的当中，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位神这个概念人比较容易接受，甚至很多无神论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因为包括世界上的那些思想家都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只要举头望明望星星，低头看你的良心，哪里没有神？那些东西会蹦出来吗？你的良心谁告诉你那是错，那是罪？人本性里边被造的时候，就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灵。人犯罪以后，这个灵就失去了。所以人活着常常被肉体的情欲所辖制，常常只要满足肉体外在的各种需要，甚至你可以多一点的追求所谓理想，所谓学问，所谓高尚的行为，但是你的灵对于神的东西是没有感知。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虽然没有感知，他有时候还会出来踢踢你一下，他常常会用你的良心对你说话。有时候你面临一种大自然的宏伟的气势，你会非常感叹，觉得哇，原来人这么渺小，原来我很多的狂傲是因为无知。有时候你遇到或者亲人当中遇到一些很不顺心的事，或者是绝症，或者是走不开的环境，你会在那里哀叹。有些还没有信神的人就会说老天不公平，有些甚至会说老天不长眼，怎么让我遭遇这些。但是你要清楚的是，在你深处有一个良心，你知道那个东西不是道理能讲得通的。 所以你记得在你里边其实有一个灵，而这一个灵呢，他什么时候没有找到创造他的神，他就永远不能够平静下来，他就永远寻不到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世界再大填不满你的心。这就是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心灵已经重新跟天父和好的人，他能够得着了安息，他能够得到了平静，他能够满足。那么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也就是说像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方法。当主耶稣这样讲了以后，使徒们后来也一再的强调这一点。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时在主耶稣那一个时代，在世界上有一帮非常好的宗教信徒，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神藉着摩西藉着先知给了他们的许多的律法和教导，他们拥有最好的教训，最好的宗教概念。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熟悉犹太人的文化、律法跟礼仪的人，他在写下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这样的告诉当时那班有宗教倾向的人说，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说他基督在这末后的世代显现了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人的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的被献上了，担当了这许多人的罪，将来他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的显现，就不是来对付罪的问题，而是来拯救他们。当时犹太人他们会非常的知道，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神藉着先知透过他们的祖先给他们许多的教训、律法、仪文，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告诉他们说，其实旧约中所有的 都不过是指向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废掉律法，我来是成全，我来就是要让旧约中所有预表的东西都成全在我的身上。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边，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就是只有一个祭坛，任何别的祭坛都不被神喜悦。这个祭坛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以前他们每年都要献祭，因为耶稣还没来到，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圣经就很清楚地说，看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历世历代预表中那一个赎罪的羔羊，那一个的牺牲。神在旧约里边告诉人说，你要到神面前来，能够得蒙赦罪，能够与神和好，只有一个方法，藉着羔羊的牺牲，藉着他的流血遮盖你们的罪，藉着在祭坛所献上的流血的羔羊，神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当希伯来书看到想到耶稣成就的救赎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人说，耶稣在这末后的世代显现了，他就是来成为那个赎人的罪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就是这节圣经里边说，只有一位中保，神已经定好唯一一个人可以与他和好的地方，只有一个方法，透过羔羊的血。那用今天的话就是，只有信靠耶稣是神的羔羊，在哥哥他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叫我们一切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救恩。所以我盼望你我都不要把这一个信耶稣的事变成一种宗教的活动跟概念，它是神的要求，而且这一个救赎成就的时候，他让你我，不是让你我以后就自己去好好的改造自己，而是他住到你的里边去。所以耶稣自己说过，凡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的要点。福音的要点要求你认罪，而且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就可以罪得赦免，并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也就是让你得着重生的生命。所以我愿意提醒一下，当我们向人传扬福音，当我们已经说我是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一个信耶稣必然的包括知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 作为你的救主。这一个的信耶稣，不是仅仅跟道理发生关系，这一个信耶稣也不是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好让你像个基督徒。我常常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我看见一个人从不信到得着救恩，那一种生命的改变是真的是神迹，真的是极大的神迹。能鼓励我一直勇敢的向人来传扬这一个福音的就是，我不断的看见那些诚心的接受了主的人在他生命中的奇迹般的改变。其实我相信你自己一旦是这样的经历了救恩，你也能够找出这样的证据。我可能好多次提到了，曾经有一些机会我会到病房去探访病人，也有一段机会我会到监狱去探访犯人。但是最叫我们高兴的是什么呢？一个犯人你把他锁起来，一再控告他有罪，他一直不认自己有罪，他一直认为是被冤枉的，他太好人了。但是如果这一个所谓的犯人一旦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自己就会在主的面前流泪认罪悔改，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是整天想着我要怎样脱离监狱的日子，而是他重新有了一个很清晰的人生的目标，我怎样用我这有限的余生，我要来讨耶稣的喜欢。他们甚至可以在监狱里边开始传福音，让其他的罪犯同样可以得救。我看见病房里边有些病人愁眉苦脸，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怨恨，充满了绝望。但是当他真的接受主的救恩以后，你看见他整个的心变了。我所说的不像今天很多人去传福音所带出来的副作用，就是很多人去到病房跟人说你信耶稣主会医治你的，你马上就好了。我不是说主耶稣不能医治别人的病，绝对能够，但是信耶稣不是为着你的病得医治，信耶稣是让你的生命真的在神面前跟神和好了。我很开心的看见一些病人一旦得着主的救恩以后，他充满了喜笑欢乐，他能够坦然的面对未知的死亡，因为他知道生命在这里开始，他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他很喜乐的，他不害怕那一个以后的永恒。为什么？因为在人的良心里边本来都知道，人真的不是一了百了，人真的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那一个永恒的事情太 神秘，而且太超乎我们所能测度。所以我还是鼓励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我盼望你能很简单的，真的就像昨天晚上传福音时候所说的，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你不用搞很多的理论，你不用搞很多弄通不弄通，因为实在人没办法弄通太多的事，尤其是神的事太高太深太广。但是你如果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有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中，有神迹会陪伴你，是主就会一生的陪你同行。刚才那首诗歌，我觉得他是一个经历了主恩典的人，从他的起先的那一种的不幸的心态，其实也是一个人性的骄傲的态度，到他说我因着信就能够与主面对面，我才能领略他奇妙的恩典。有人传福音的时候会跟你说，某某科学家、某某太空人，他都信耶稣了，你算什么？你为啥不信？可能你心里也会跟我当时一样的想，跟我什么关系？他信是他信了，跟我什么关系？啊，我说过，我看见我母亲在我们日子很穷苦的时候，天天到耶稣面前去哭去祷告。我知道神对他很重要，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我真的觉得不能代替我。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同样的对耶稣说，我不能信我母亲的神就可以，你必须让我认识你，跟你相会，我必须信那一位我可以来往的神，我必须信那一位像诗歌所说的天天与我同走与我同行的主。你知道一个人一旦像这个作诗歌的那一位这样讲，今天他跟我同行每一步路，是一种何等大的蒙福，你知道吗？不管你环境多恶劣，不管你多穷，你要记得的是，如果主耶稣与你一起走每一步路，你绝不会缺乏，你绝不会害怕。然后你会真的不断去经历到他并不是别人所能够经历所能够讲论的那么简单，他是你自己可以很亲密的来每天与他交谈与他同行。我简单的把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做一个的概括，就是只有一位神不错， 但是你如何与神和好，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他以外别无拯救。你如果信他，接受他，照着他所说的到我这里来，我一个都不拒绝，照着他呼求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照着他在最后圣经的末了所呼召的，凡干渴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喝。你愿意，你就可以得着。我巴不得你的心里边能够很真实的、简单的对耶稣说，我愿意来，我愿意让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让你在我里边来活着，让你来陪我行走每一步路，我愿意，我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是与你一起来度过，是有一个跟你一致的目标。那这样的话，你也会跟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一样说，越过你会越说，耶稣太好了。昨天刘志雄弟兄在这里说，他信主50年，只有一件事他从不后悔，就是耶稣进入了他的生命。我也同样今天跟你说，我也信主超过50年，不管我经历多少的难处、疾病、困苦、贫穷，我要诚恳地说，诚实地说，没有耶稣我早已经不在，没有耶稣我早已经不是今天，但是有耶稣太好了。他不要我们去努力做些什么给他，他不要我们花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来信他，他是说照着你的本相，我能赦免你，我能接纳你。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还没信主的，你心里愿意信主的，我盼望我祷告一句，你也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慈爱，你是这样的怜悯，你降世为人，为的是要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你成为了我能够到神面前去得蒙恩典的中保。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主，求你也接纳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也照着你应许的就住在我的里边，求主也让我每天有你与我同行，主，我愿意一生成为一个 蒙拯救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我这样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你自己心里有祷告，你自己心里知道，主也知道。谢谢。